132问，修行中出现的境界是不是要对人讲？答，不能讲的原因是恐怕引起人家的执着，追求这种境界，心中会想为什么我没有这种境界啊，心赖了，不能入定了，另外根本没有什么东西，不住相，什么都不可得。境界是有的，就像我们坐火车从上海到镇江，一路上看到的景色再不住相也就过去了。这是关于问修行中出现的境界的。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或者要聊的。老师您老师您对这个有没有要说的？
我不是要说这个，我觉得袁一老师说的很清楚了。我们是说我们那个师兄弟昨天有一个化空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有了，就是这样的事儿，就是执着那个化空的那个境界，哎，以为你的是你的化空的境界，你认为的化空和别人或者和祖师说的化空，那个境界它都是不一样的，你以为是不一样的，在那反复比较，揣摩你自己是不是见性了，是不是化空了，是不是怎么怎么样。昨天弄了一天，我看一直到晚上还在搞这个事儿。所以我说哎呀，有些那个话呀，他是对某个人说的，那个人他到了那种情况给他说，对他自己有用，对别人不一定有用。我就说有些东西反正我觉得我们课前要是聊天对个别人说的最好别录音，录他没有用，他会惹来麻烦。我说的是这个，但是上师说的这个修行中出现的境界是不是不要对是不是不要对别人讲。上师把这个为什么讲就对讲了以后有什么弊病，上师讲了讲啊，这个上师说的很清楚了。我们师兄弟也是说呀，也是这样啊，我曾经我几年前化空过什么什么，也是这样，反复别在那掂量，反复在那说，我也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我当时什么，成当了，后来又移了，等等，都是这样的事儿。昨天一天遇到的都是这样的事儿，一直到晚上都没有歇下来。还有的听到我们那个，哎呀，这觉得冬天打气了什么，就是大家现在反正就是用功的，集中用功的这个，力度。我觉得是说了以后啊是怎么回事，我就觉得好像师兄弟急于就在这个冬季用功嘛，也别勉强，别一听到这个话可能一定要去参加个打气啊或者怎么样，你就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嘛，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我说的意思你看都打过气了，曾经不疑了，但是被一说有一个事儿，有一句话他就动心了，动心了他马上就跟着有相应的变化，就开始又做，好像又投石问路，好像又拐到别的路上继续用功，就是自己不稳嘛，听了别人的脚跟站不住，就不点地，结果又跟着别人的语句就又变了，这个反正是经常的，不知道怎么办这些。师兄弟往往都会这样，也就是那个执着那个境界，执着别人的那个语句造成的，我没什么要说呀，这一段话132问我觉得很清楚了，还有那个刘旭峰你
听到吗？
能。你看
老师现在我的声音能听到吗？
能、
哦、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好的，那刘老师您对这个132问有要说的吗？
这个啊和这个问题有一个老人问答集里面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问他说修行中出现境界了应该怎么办，然后老人就直接问他你有什么境界呀、啊， 你有什么警戒呀？就是这些化空呀、爆炸呀，这些能拿得出来说吗？就说是这些可值得你一提吗？根本没有你值得一提的余地呀！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说的？这算什么警戒呀？这算个什么警戒呀？就是你有什么警戒呀？哎，那个人他就说，他反思一下，他突然觉得自己没什么警戒。老师立马又说，怎么没什么警戒啊？穿衣吃饭哪个不是警戒呀？还有什么警戒呀？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啊可以对应着开，就这个是老人细细的给你说这些警戒啊都是沿途的风光，不用执着。那一个呢，就像这个打击风一样，就像这个棒喝一样，立马就把你的这个截断了。这些警戒真的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就说是再好再好的警戒，它不会一直都有，它也不会一直都没有，它都是这些来来去去的，都是过客。既然是这些过客，你在这上做文章啊，在这上着眼，就是瞎了，就是瞎了，就是着眼点着眼错了，所以一开始就不用从这上着眼，没什么可值得说警戒的，就说是。
嗯，好的。嗯，刘老师。
那个谢金霞，我们刚才说的话你听到了吧？嗯。
刘老师说的话我听到了，您说的话我没听到。
哦，刚才还是那啥了，嗯，没事儿，我也没说啥。嗯。
嗯，哦，行，好的，那我们进行下一问了。133问，有时修法后耳朵里会嗡嗡响，答，想得好，这是要爆炸的前奏，不要踩它，是在打通气脉，这是一种现象。
这个也不能执着吧，不想他就不想了，想就上次跟你说是一种象征，嗯，就是前奏啊，没啥说的吧，这个，
嗯，这个好像没啥说的。好的，那我们进行下一个。134问，坐上心乱不能得定，如何对治？答，现在用功存在的问题大致都是一样的，都是心乱，妄念多，多的坐不住，要想下坐，这种现象很普遍，原因是心乱不定，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假象，恋着这个世界不肯放，所以弄得心很乱，要晓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可得，都是梦幻泡影，是得不到的，这妄心就不大动了，就可以死心塌地上座了，最起码粗妄念不动，不要在心里黏着，计算家里的事情，社会上的工作，什么事情都不再执着，上座时他自然就安安稳稳，平平静静，那时内里翻出来的念头还来，念头来时你不踩它，任其自生自灭，只专心持咒，凝神倾听心持咒之声音，一定要听得清清爽爽的，这样妄念自然就不会多，妄念不动了就很安稳，很舒服，很快乐。其实打坐到后面是很舒服很快乐的，有些人追求这个快乐，快乐赶快来啊，好了，你一追求就更坏了，妄心这么重怎么能定，所以不能追求，一切放下来，安心打坐，心念耳闻才能入定，到了这个安乐境也不能执着这个安乐，执着这个安乐又坏了，就有所住，住在里面也脱不开，因为有乐可得嘛，才有所动，必然落在窠臼里面。这段比较长，就是说坐上心乱、
嗯、你先看看这四兄弟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啊，想讨论的。
嗯，想必这个问题师兄们应该坐上肯定有体会啊，有问题的话或者互动的您都可以打出来。
这个粗粗用功的人，你总不至于让自己放纵而放野马吧？你跟着念头颠三倒四的跑起来，那肯定不行吧？嗯，这是我们说是坐下观照的事儿，这不是妄念多吗？多的坐不住啊，心乱，嗯，想下坐，哎，这种事儿，你坐上也是跟着那个念头跑，哎。怎么办呀？大家知道吧？知道，我说来听课的，或者是平常修了一段时间，看过祖师开示的，都知道怎么办。坐上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都知道一切不理，只管吃咒，是吧？这个都原则的，就是最快的，就是最那个走的丙直去。最直的一条路就是你只管吃咒，一切不离。哎，这就是很简单，做起来不一定那么容易，但是这是方向。我们要求是这样，师父也那个祖师开示里边要求是这样。这是一个，哎呀哎。有问题吗？那个谢金霞没有吧？
没有，现在师兄们没有提出问题。
这个上师看了这一段，主要是你看说这个前半节，我看了看都是说这个坐上怎么用功的，因为这个师兄弟问的就是坐上心乱不能得定。这个还是我觉得特别是摆坐以后那个翻种子的时候，他不没有原因的啊，不明原因的，也没有对镜，也没有那什么，也没有去看见什么了，对镜生心了啥，不是，他就是说内里狂乱不止，就是那个妄想啊，就是那个妄念呀，起起灭灭非常多，那就是实际上应该说是你用功用的有一定的那什么了，有一定的效验了啊。能够看见你的那个念头起起灭灭，关键的时候你要知道不理他，这就好了啊。因为这是说坐上的事儿啊，你只要不理他，直到这一切都是梦幻嘛啊。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告诉你，这个一切都不可得，都是梦幻泡影。哎，你就不理他。假设你要真正死心塌地了，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你自然心就不大动了啊，应该是这样。还是说那个知见的问题是最重要。这算前半节说的是坐上，社会上的工作什么事情不再执着，上座时他自然就安安稳稳，内里翻出了念头。还来念头来，你也不踩他，这不就是什么？任其自生自灭，这是最好的办法。还有这一句话：凝神倾听心吃咒之声音，一定要听得清清楚楚。这个是我们是就是主师说是这样，是要求你，但是你不一定都能达到这个程度。告诉你，应该是这样啊。还是掌握着那个原则嘛，念头起起灭灭，任他自生自灭啊，不理他，还是这个就是最直接的办法，只管吃咒，没别的。你看啊，这是说坐上，再往后还有啥呀？
就是有人执着那个安乐，
那是后来了。后来了，你也能咒语能听得清爽了，哎，妄念也不怎么动了，哎，这时候你就觉得心里不闹腾了，不闹腾了就安稳了，舒服了，快乐。这个时候你有时候他们就是打四个小时、六个小时或者连着打，他们觉得哎呀这么舒服，不舍得下坐呀，也不去吃饭，不去干什么，都在这享受他这个禅乐啊，有这样的师兄弟啊。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他享受这个东西啊，那上师又跟他讲，这是另一个方面，不乱了， 心安下来了，持咒绵密持咒也听得清爽了，哎，这种境界又来了，快乐空乐明啊，这等等这些也都有了，慢慢逐渐逐渐都有了。哎，告诉你这个也不能住着，哎，因为你一住着，对啊，你一住着你就那什么了啊，你就不能直下见性了啊，耽误你的正事儿啊啊。谢金霞说。
哦，我是说是有一个广州的孙师兄，他是互动不是问题。
哦，
他说魏老师，我今天在座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咒上。
啥意思？哦，
那这样是挺
这个事情
啊，
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他了。就是说都在那个就像上次说了那个也清清楚楚在那吃咒啊，听不是听得清清楚楚，清心吃咒啊啊，那我知道了他的情况。嗯，我知道，我还有印象，我知道你啊。继续啊，这种情况你才摆着也才过了几天啊，这就是得力，就是你用功的方法对了啊。继续做打坐，嗯，继续用功。
嗯，刘老师，您对这一问有要说的吗？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地方，就是老人在这地方说呀，就说是定是因为心乱不定，是因为这个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假象，都贪恋这个世界不放。所以弄得心很乱。最开始学佛的这个知见要有，知见就是知道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空花水月，这个知见要有，虽然不一定能证到这儿，但是要有这个知见，有这个知见呢，起码就是后面说的这个粗重的这些妄念会基本上是没有，或者是基本上会不动。你都这个知见都没有，你连这点认识都没有，你就直接上来打坐，你靠那个坐上的那个力量，那你平时动得很乱，坐上动得一样很乱，所以那样就不容易。那这个学佛的时候还是有这样的次第，或者以见解来摄持，就有这样的见解的时候啊，它就是最后其实就是明心见性，它就是一个知见，就是正知见。你要有这样的正知见呢，那你肯定得力。如果没有这样的知见，你做的这些啊，就最多是一个功夫，最多是一个功夫。所以说要真正说的做到这个老人说的，知道这一切假都是假象，那除非是明心见性，除非打开本来见性，打开本来见性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要不然咋会知道呀？要不然以前的知道只是一个理解或者概念或者理论，不亲切，只有证到了才亲切，就是才亲身证明了呀，证明了这不一切果真是假象呀，这才有这个程度。所以说首先要有那个知见，有那个知见呢，那粗重的妄念自然而然就息下来了。这就是学佛的过程中这个知见的重要性。所以说我觉得老人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啊，就首先说到这个。
嗯，好的。
啊，这个很难呢，是相辅相成的。嗯，就是说现在的人缺乏信仰嘛，佛说的也信不及，哎，还在一边打妄想一边在个来这对峙嘛，还是就像除非你自己亲自证道啊，确实是虚幻了，才方可心安，才会罢手。哎呀，不过有的师兄弟我发现有个别的人家就是有这种慧力，哎呀，他及早就知道这个，他能那个就是秉之行去，哎，那个什么。任你这个妄想，就是那个念头起念嘛，啊，我都不理睬。他知道这个啊，就是他也信佛说的，但是这样的人很少很少，大多数都是相信自己那个打的那个妄想，那个为真实，嗯，所以我们哎呀，反正1000座了嘛，300-500座差不多能够心能够慢慢沉下来了，嗯，哎。100座应该是前100座力量，就不是力量，是身心那个变化最大，身心世界变化最大的时候，嗯，所以首先对像那个刘老师说的，首先你得有这个知见，有这个正知见，嗯， 你得知道佛是佛的正知，就是我们学佛的正知见是啥。先把你自己的那个知见撇一边，先看学佛，学佛看佛怎么说的，这才行。然后再借着用功，就是因为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在你就是知道了你也做不到，所以打坐嘛，所以打坐，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是这个道理。你不是想心不乱吗？想得定吗？那你就得按照这个，有了正自见再加紧你自己的绵密用功，这样才行。还是这个我觉得大家这个原则上都知道，但是信得急，我觉得哎呦这个挺不容易。那你就看你自己咯，你自己的智慧福德啊，你信不急，那你就相信你自己打的那个妄想比较真实，那你就多走点，多走弯路。
好的。魏老师刚才也说得很清楚了啊，我就别只以为实，少走弯路。好，下面一问135问，有一次打坐睡觉，身体开始变大，非常大，我想赶快脱开，结果一动念就什么也没有了。
那就我来读，答：不要踩它就爆了，不要想问题，有时大大大的不得了，有时小小小的不得了，都好，不动念就脱开了，妄念一起就不行了。所以叫你们打过坐后不要马上下来，休息一下，靠在床上，好消息就可能来了。因为打坐时还求快入定呀，快点开悟呀，而下坐后什么都不求了，那好消息就来了。但是可不能等着好消息啊，这就说是他那个打坐下坐之后呀，他睡觉的时候觉得身体变大，大的不得了了，他是一害怕一动念就什么都没有了。老人在这地方说啊，让他不要理睬，大的不得了也不要理睬，小的不得了也不要理睬，因为这时候啊就说是这些警戒不要理睬，他就爆炸了，爆炸就脱开来，脱开来真心会现前。所以这时候说的好消息就是说的这个，说的就是真心凸显出来了。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师兄们有没有问题要问的这个地方，或者是谁经过这样的警戒啊，谁有这样的警戒啊，谁有这样的经历啊，你们都可以拿上来说，拿上来说都可以。
唉，这两天说的人不少了，反正是就这几天连着，就从开始冬季打气开始，大家比较关注这一块。
135问，师兄们有问题吗？魏老师能听到我说话呗？
能。
哦，好的。
他不知道这个地方有时大大大的不得了的，那是什么呀？无形无相，有没有人知道呀？不知道的，无相啊。没有形象也要找个像，这就是我们那个凡夫的那个什么呀，认假为真的过失。好，那就这样用功呗，直到大大大的不得了，小小的不得了，给你说上师说都好啊。因为他再往后，再就是你真正不理睬，那就脱开了，就到无形无相了啊，真正无相了啊。那这个不能急，就是上师说的这个，他说这个消息是自然而然的，他那个时节机那个机缘到了，他就自然脱开了。好像我觉得今天的呀，大家都应该一读一看老人的开示，都应该心里边清楚了。我是没啥说的，135我没啥说的。
哦， 刘老师有说的吗？
就这个好消息是啥呀？这个好消息是啥呀？这个好消息是那个爆炸吗？那个脱开吗？可别在这地方着眼。就说一说这个好消息来了，哎呀，这个爆炸就是个好消息，爆炸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这个都不算好消息，说的不是这个，这个好消息说的不是这个，说的肯定不是这些警戒。嗯，
多了，我说那都能体会到吗？无形无相了已经。
好
的，那个不到了也就算了。嗯嗯嗯，这个事儿不能勉强。
好的，师兄们没问题啊。那我们进行下一个。136问：前几日在床上躺下，突然虚空粉碎，一下打湿身心，且打开的力量十分大，有时听录音也有此境界出现，但我均没有执着，平时与回光返照之中，一有念起即用呸字斩断念头。答：如此用功，将来定能圆满成就。上师的回答很简单。
对呀、啊，这是针对这个人的问题答的。对，就这样用功没错，一有念起就断。嗯，把这个念头斩断。哎，斩断也不对，也是，以为斩断了就落一空了什么？那大家想想嘛，这个地方，
实际上这就是说的观照，坐下观照，也就坐下观照是正行。
我觉得这个师兄弟哈、啊，他前面就虚空粉碎了，身心打湿了，哎，而且说力量十分大，但是他说这样的境界时常就听录音的时候还会出现，总会出现，经常，他而且他说他没有执着，我就觉得就挺有意思了，就不肯没有事儿。他就好像是经常能够脱开样的，他说的意思，打湿身心啊。
刘老师，您对这问有要说的吗？
哎呀，我觉得就是错过了呀，就是错过了。他这么一说话，就是错过了。
他不肯。他还在这个上头用功嘛？啊，他都要是说从这儿盖天盖地，哎，闲人一个，那就没事了，对吧？他总是说他这个听录音也有此境界，他把它当成一个境界了，哎，你说都有点可惜吧，我觉得。而且他说他没有执着，没有执着，他咋可能后边有这个？还非回光返照，还有念起，还用配置，还在这个念头上，断念头上这个地方做功夫啊、就是这样子。上师说他呀，将来定能圆满成就，就这样做功夫，念起即断，念起即断，时间长了，他没念的时候，他可能我记得他不断灭的是什么，他可能自己就会清楚了啊。
魏老师刚才说的挺清楚的。
我是针对这个人，我是说这个人、他这个已经有打坐的功夫，或者是他已经是因缘到了这个时候了，他都不精彩。
行吧，这就当成一个那个经验吧，经验教训。好的，那我们今天下一个。
就是这些事呀、这些事从开口里面，他开言口语里面就能听出来。就他说自己说的没有执着这些境界，其实他说的都是境界，都是境界。哪怎么不是境界啊？他说经常化空，经常爆炸，经常出现这种境界，都是境界。立马又说没有执着，这个化空爆炸之后，他后面再没有化了呀。这时候真心凸显了，他忘了这个事了，他没在这上着眼，他光在那个境界上着眼了。所以他满口就是警戒嘛，这就是这样，所以只能说是，但是他后面说的这个配子断念头这个关照呀，那既然是这么说，那是一条路，你要愿意这么走，那如此用功，那你去用功。 就是他总不肯离开这个有为造作，不肯离开这个有为造作，那就在这个有为造作上走，如此用功，将来也能圆满。就是这么说，只能老人只能这么说，嗯。
他这个也没错，反正就在这个断念嘛，断这个念头上，哎，这有点就是说用功就在这方面，哎，有点过了。他就是还是我觉得可能机缘有，但是他那个福德他不行，就是说他那个智慧啊，慧力还没到这儿，所以他就屡屡的作为一种境界都破过去了，嗯，就是。
不肯嘛，就是说的不肯呀，不肯无事呀，还非要找个事做嘛，不肯无事呀，他就非要找个事做，那就努力用功也能圆满，就只能这么说。
说过这个事儿，嗯，就如果说一直在这个断念头上做文章吧，啊，他就是不肯心安嘛，啊，就他还说的回光返照了，啊，就是还是就。在能舍里边有念头起我就断，有能有舍，就这么做功夫嘛。那谁知道啥时候福德因缘具足了，那时候猛着金钗放下了就没事了，嗯，好，
嗯，
他这个时候对他还没法出习气来，他都不失的本来，他不可能，他怎么出习气啊，他所以只能在能所上做这种功夫，嗯。
哦，这有一个飘师兄，他说136问此处任取后，习气又来，就得在有为造作中做吧。40年难得成为一闲人啊。
不对，他这个事儿我还得真的说说，如果拾取真心，这个。有几种这个有这个办法，也就是说除习嘛，啊，是一个就是说赶快令觉，你念头来赶快令觉，对境生心了赶快令觉，这个时候自信朗然现前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哎呀，那个习气那个力量大，那上师说那你不行，那咋办呀，你赶快把那个咒语，把你平常用的最得力最好用的那个杀手锏拿出来断，或者是怎么样断，死他，断这个念头断了，然后不落断灭的那个，应该这样子去除习气。你不能以念自念，懂吧？我前天给一个师兄弟说过这个事儿，以念自念，你不能说我起来一个妄想，你就认为这个念头这么不好不好不好，赶快别动，这个叫以念自念，这是这个就不好啊。就这个属也，这个属也是压念，你不能这样的，以为它不好就令它不动。前两种是什么呀？前两种令然一觉，令自性朗然现前。第二个是提起佛号，提起咒语，提起你会的那个断不断灭的那个，或者是佛号转你那个原有的那个念，这个都是不落断灭的，不，这个都不属于那个什么压念啊。我说的这个前两种你可以用，第三种你不可以用。上师说了，这个是压念啊，你不能说你这个念头来了不好不好不好，你就不能动，这就是压念的办法。这个时间长了，你因为什么，你这个念头你令它不动，时间长了就死到那儿了，你懂不懂？前一个比如说对境生心了，你令然一觉，自性朗然现前，它自然是不落断灭的呀，啊，这个是就是一种办法啊。第二种就是说用佛号来代替，来转念，来转这个啊，你起念的对境生心的那个啊，这两种都行，最后那种不建议使用。我不知道李华你听懂了没有？
李师兄刚才打了个一，可能是听懂了。
嗯，我知道他。啊，对对对对对对，挑对对，第三种不能采取，因为我们往往就会那样子。 那就是说那个入狱那个什么样，那个土木金石，那不就是令他不动了，一直不动不动不动，那个就死到那儿了，知道吧？第三种不建议使用。好，这是
刘老师继续问他说，你不会把李南一绝和转念认为是有违造作吧？这是问李华师兄的。
看看他咋说，可是
可
不
是，
但
是
不知道他咋想的。那个第一种你应该知道，转念；第二种，比如说用那个什么佛号来转那个妄念的时候，妄念不见了，佛号也没有了，就没事了。自性老人现前更是没事了。他不应该还那什么呀，有作为。
转了就没事了，他说。好的。好，看来这个问题啊说明白了。好，我们进行下一个。137问，百座内频频出现一切化空，只是有个灵知的境界，百座后也常有，杂修后的心情烦乱。答：你坐不多时，记得这好境界，真是有福。杂修是做功夫的大忌，千万不可再犯。
这个师兄弟还真是，这个你看他，哎呀，我说不上来这是什么样的一类人。就是他自己对处理这个事儿啊，他太就是遇到了这个灵知现前，他都太不珍惜了，他觉得不值得珍惜。他把它当成一个境界，化空了就有一个灵知在那看看自己看看，灵明觉照的，过去了就算了。你看百座以后还常有，然后根本就不珍惜，他不知道佛法的真精神。你看扎修后心情烦乱，他又可能就是修别的法了，比如说修发财的，修出神通的，或者是等等其他的，对吧，有相的等等。他对这个，但愿我们的师兄弟应该不这样吧。
看来他还杂修。
我说一辈子就是能所双亡，灵姿凸显，猛着精彩，一次就够了，咋还会整天的就这样一会儿化空一会儿化空，在里边琢磨琢磨弄弄，体验体验，然后又去干别的。这个好像是，我觉得他是信佛嘛，他都搞不清他这样的人。至少我们的师兄弟不应该是这样的。
刘老师有说的吗？137问。
就是这个地方呀，就看出来老人说一念不成寥寥，后面的林之心说这个的时候呀，这就是这个老人指出来的。你如果在这个地方信不及，就没有办法，就是即使出现了，或者你那时候呀有一点点契合了，后面又疑惑了，就说是信根不具足，没有办法。
这个人古今他是这么说，他那个灵知可能都是已经是变了样的，肯定是。他都根本就没在乎，你想想。我们都从这个一瞬间猛着精彩，能所双亡，直接就是出身再也不移，就没事了，对吧？再做保任功夫也是，令他现前啊，令这个无事的这个心态现前，不可能有他这种又去杂修。那即使悟后那个什么起各种妙用，他也不会有这种什么杂修后的心情烦乱，都不可能啊。那如果失得真心，这一切我觉得这通通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妙用，都不可能有他这种那个。 嗯，这个咱也没有见这个人，肯定他就这么给上师说，上师就这么，你最好别扎修了啊啊，就是这样告诉他的，是大忌，嗯，哎，
嗯，好的，嗯，不管这个了。138问，晚上睡觉做不了主怎么办？答：你白天做功夫到一定程度，晚上也会做功夫。念佛人睡着了也会念阿弥陀佛，持咒人睡着了也会持咒。要梦里做得了主，首先白天做得了主。做梦是半昏迷，到死的时候是全昏迷，因此做功夫要痛切。
先说说，啥叫做得主？哎，估计这个就很难那种说得清楚这个事儿。
在这儿，老人说做梦是半昏迷，死的时候是全昏迷。
嗯、
但是我记得那老人在问答集前面说过，他说做梦不是翻种子是好事儿吗？
那你看是啥情况啊？这都是得把那原上下文都拿来整个的看上师说的啥意思，对哪一类人说的。他这个问题是晚上睡觉做不了主咋办，他专门问的就是这个。嗯，你说那个我也不记得了。
那个是在咱们刚开始学的时候前几问学过，就是总做梦嘛，然后老人说是翻种子嘛，他说是好事儿。在这他又说是半昏迷，这可能是针对
情况不一样
问题。
哎，这个人肯定比如说他有过这个体验灵知，有过这个前面有过师的真心，他对这个不疑，但是对他那个功夫上的事儿，别对景不惑的事儿，他对这个有点不清楚。他着急啊，白天还对景生心呢，这就是有祸啊，自心有祸。你白天还对景生心了，还做不得主了。如果你白天做不得主，那你晚上做梦那肯定也做不得主。他说的是这个问题。首先白天做得主，做梦是半昏迷，死的时候是全昏迷，这是指一般人嘛。啊，我不知道这个师兄弟他前面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嗯，你看上师第一句话就告诉他们，哎，你白天做功夫到一定的程度，哎，你要知白天也能做得主，晚上自然能做得主。然后那最后那就说梦中也做得主啊，那最后你知道不知道真能识得自心的时候啊，这真能脚跟点地的时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死的时候没有半点，还是这样，没有半点的改变，还是这样清清楚楚，心里边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的，也不会迷惑，这就是说你真能够明心见性，能够出离生死，就是离开两边的时候，你那个心是光明的啊，清楚的，哎，不会混乱迷惑的，以至于你这个身体咽气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人咽气的时候也是清清楚楚的，这个是肯定的，没有毫不崩溃。所以上师说你白天功夫也要做到这个程度，晚上也会做着功夫。如果说你真能够像我说的这个样，你首先你在这一辈子这个修心中心这一千座里边能立正心体，到死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跟你见性的时候是一样的，你那怎么会糊涂呢？不糊涂呀，我跟你说，越到重大事件的时候越不混乱，越不会混乱，不会迷惑，不会的，就是在你那个生死之间的时候，你要咽气的时候也不会，因为那个时候更你这个身体脱离了你这个身体， 更那什么了，清清楚楚明那个什么，就更加那个立体分明了。哎，也就是上师描述的那个一念不生，哎，这个事儿，所以我们说，哎，这个最重要，哎，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最重要。好啊，
嗯，
单独后我们再聊，行啊，哎，有些事是需要单独聊，嗯。
哦，史师兄把那个问题他打出来了，他说我问的那个是咱们在181问、里的、说打坐后觉得睡眠不太好，还会做梦。老人答，觉不要睡得很死，做梦是在翻种子，是好事。这是回答那个人、
这情况不一样。
好的，这个刘老师，您对这个白天做主晚上做主的这个事儿，您得聊两句呗。
这个我想起老人那个说回答的那个老人在这个柴海为来还是哪个里面就说到这个白天做主和晚上做主的，专门有说过这个事儿。最后老人说了，把第三个问题都有一个答语。我白天做的主吗？白天做的主吗？老人就说是既来吃饭空来眠。晚上做的主吗？就说了个朝阳已升月还山，哎，就说了这么个，就是这是老人在那个禅宗观答的两个转语。我说的这个意思是说是和这个和老人的这个答这个问题是没有关系的，就说是。晚上睡觉做得了主吗？这个地方是让大家用功的。老人说的那个地方，老人的那个答语，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我想起来想到那个地方了。
是。还有一个，你知道，你现在还有一个做得主的问题，都没有啊，没这个事儿啊，是他认为是晚上他自己自令那个睡觉的嘛，勒令自昏了，他害怕吧，他说的做不得主做得主就是、遇到什么境界了还会恐惧啊，还会什么呀怪呀、或者是起心动念或者怎么样，他说的是这，哎，这个师兄弟说的是这回事儿，哎，我们说的那，我说的你要想做得主你就先那样，先明心见性。
好的，我们现在139问，梦中觉自己的身体没有了，随即知道提醒自己此时了了分明的是谁，然而终不见好消息到来，只是听到从头到脚的一种杂响声，直至醒来。答，有此一念即是好消息，放下这一念便是到家。
你看指点给他了，那他要不相应的就算了，都告诉他了。
就是啊，就告他了，
好消息都到了。
但是魏老师他后面还有一句啊，放下这一念便是道家，就连那个也不能执着。
对。
嗯，
那估计他这么一问，但是没有力量。此次了了分明的是谁，没有好消息到来，自己还知道学了这么说了一句，但是力量不够啊，再继续用功吧啊。你能这么样，能这样子，此次了了分明的是谁，能有这一念，我就觉得这就是智慧啊，他能够回光。
这个挺清楚的。刘老师有要说的吗？老师好，每次我做梦只要梦到亡人就知道念阿弥陀佛，然后亡人就没了，我也就醒了，请问这是叫梦中做得了主吗？
那你别联系行不行啊，你这个也没错呀，一般人还做不到这个呢，遇到亡人就念阿弥陀佛，别往这个地方，别往功夫上，别往这个地方联系啊，哎呀，那就这样呗，你这样不是已经很好吗？
好的， 魏老师已经回答您了。好的，我们进行140问。问：睡觉前我念咒，念着念着就睡着了，感到一个小人出去了，心里都知道，也有喜欢心，就说回来，小人就回来了，又念咒了，一会儿轰一下又出去了，我想老出去不行，回来，小人很听话就回来了，请师父指示。答：那不是真正的一生身，是60的幻影。纵然能出一生身，并不表示开悟，因为他没有明了本性，还着相。我们做功夫时会有这种情况。从前破山祖师在宁波天童寺用功，他很年轻，喜欢玩，在坐禅时一生身出去偷人家的鸭子，被发现后，密云悟禅师说：你游戏神通有了，但佛法还未梦见。破山祖师原以为自己成道了呢，此时便跪下来请师父开示。密云悟禅师让他参父母未生前是谁，后来他开悟了，相是缘起的，因缘合成的，没有佛性不能显相，明了本性的人一点不著着。如果执着神通显神通，那就成魔有份了。梁山祖师说：神通不能求，求也不能得，得了也不能用，所以要韬光养晦。这是60幻影。
对，他是失心用事用事啊，他自己分别执着升起一念，对应升起一个，就是他的心念升起了心念，跟心念相应的相对应的这个幻象，所以上师说他是60圆影，他是有影子的啊，说妄想升起的那个幻影啊，影子，上师说是影子。如果说我们要是说真正的那啥，那他就不是这样。他那个一生身，他是应缘而现，现完应该毫无痕迹啊。也就是说，我们说了平常说那个大圆镜之胡来胡现，汉来汉现，现实和正现实，那个现过以后，他都没有任何影子，哎，了无一物啊，应该是干净皎洁啊，应该是这样。可是他这个了，你看上师一听他这么一说，就给他说了，你这是60圆影啊。自己在那儿谈，起码就是一开始上师就否定他，这你这个不是，是六生圆影，不是真正的一生身。哎，好多师兄弟有这样的就是意识用事啊，就像我们梦里边一样，你说那都是一生身，你就像我们梦里边也跟人家打架，或者是也能念佛，或者是怎么样，就是那个和这个情况和这个一生身出一生身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见过上师说过出一生身呢、啊，是说后脑是吧，是说要放大光明，有大响动，他才一生身才会出去啊，有大光明啊，所以断定他是意识啊，六尘圆影啊。哎呀，还告诉说，这个就是即使有了一生身，也不是开悟，还在着相嘛。这个我们都知道了。那个破三祖师，我们当时还觉得，哎呀，挺好奇，听一听，这个本事挺大的啊。也觉得这个你看小小的师傅他都会有这种神用，还有这穿墙越壁都跟着不费一点那啥，他就可以哎无障碍的穿来这穿进来出去，这个就是游戏神通了。这个哎我们都知道。
哎呀，他这个出来个小人看着挺那个啥的，还有这种事儿，出来一个小人。
有，就像我们做梦一样的，不是也是一样见了那些幻影
一样的。嗯，
那他是属于那个神通吗？
没，上师没有说他呀，没有说他是什么神通啊，六师幻影啊。嗯，你看睡觉前我念咒念着念着睡着了，感觉感到一个小人出去了。你看，有我有我所，他感到有一个小人出去，心里都知道也清楚，还挺高兴。回去，就说回来，小人又回来了。就是他自己，我就说两个心，就是说他那个升起了那个念头。有两种不同的这种心念，他感觉到是小人回来啦，出去啦，是这样子的，感觉嘛，都是他自己，就是两种，可能他平常比较喜欢这个吧，
比较喜欢就招来这个吧。
我们四兄弟也是啊，都是没有，就是没有自己没有这种功夫，很羡慕人家一说。知道不足神通啊什么，到时候一到事儿上还是喜欢。我就记得我们的四兄弟，北京的我们四兄弟，哎呀，心中心好真好，可是来了个藏密活佛，他们觉得也好，更好，拿着石头在手里一挪，那个石头会变形，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他就好奇这个东西，你懂吧，你管他是什么神变呢，我都不好奇。到死那天哭爹喊娘又来不及了。就是说的意思，我们不好不神通好东西，但是你不认识他，不认识他那个他的那个根本，你也用不好。上师不是后来说了，你看梁山祖师说神通不能求。求来的就是都跟你说是外边附体或者是怎么样来的，你不是求吗？还有求也不能得，求也你求不来，你有的相应还能来，有的不相应还来不了。我们见很多我们四兄弟都是从外道那个归顺过来的，他们都是什么摆着什么那个什么什么，我不知道什么保家仙这些那些，都有点小功夫，有点小功夫。这个谁梁山祖师说神通不能求，告诉你神通不求，求了就能入魔了，你不会用啊，你不知道根本啊，你不知道，你知道过去的祖师用这个神通可以令人就是令他断妄想啊，令他信入，令他那个心安的，你不行啊，你不能啊。那是起妙用，是说让他出身的出离的，还说得了也不能用，为啥这么说？你得了你也不能用，你要炫耀吗？你要找事吗？你要找什么不好的事吗？对吧？你要炫耀吗？炫耀它有什么用啊？让别人走上歧路，那这个就不好吧？所以要韬光养晦，上师是这个梁山祖师都说了，这个我们都知道，何况我们也没有，如果说就是我们师兄弟里有的，人家一般也不漏给你，跟你说这有啥用啊？你祸乱人心的，这有什么好处呀？真是到那个份上，有这样的祖师，我们那天不是说了讲的恒河大手印呢，那就可以现身说法呀。他是可以的呀，死的能变活，活的能变死，他就有这种身手，能令人当下悟道，有这样的，要对个别人，极个别有这样的，福德根性的，就这样的人才行啊。这个你是不能，你用他干啥？你一般用他干啥？如果他要能那个，能够了生死大事，我们就不用学佛了，那就是专门玩这个吧，对吧？那解决不了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好的。对这个问题，不知道刘老师有要说的吗？
他就是啥都没出去，啥都没出去，妄想出去了。
妄想出去了。
我认为也是，我认为也是，就他起了一个念，又起了个念，自己在那玩了嘛，自己跟自己，嗯。
哦。
嗯。忘记所知，嗯嗯，就是这样子。你知道我们上一节课不是说了，我们众生打妄想，一念就可以打出一个相来，而就是执着那个相了。这个情况就跟那个是一样，他执着这个，哎，他说小人很听话，听他的话了，他很高兴，哎，他是说是不是继续让他再多来几个小人？不就这个意思？就是我有这个本事，看师傅我怎么办，是吧？这个情况就是跟我们。前两节课我又忘了哪一节课说的，有众生他起一念就能生起一个相对应的相来，那个相就认假为真，这出离什么呀，出离，哎，也不仅是一念生起一相，一念生起一相，然后念念相续生起住相，住相一直到什么六道轮回三合大等等，粘着就是没有不粘着的，哎，这就不行了，这样是这个不是我们正常用功的方法了，嗯，别当真，嗯，
好的，行，我们进行下一问，141问，夫妻生活不断除的话，修作是否难打开本来？答。这怎么说呢？夫妻淫欲不断，怎么打开本来？但如能应付而不动心，则又当别论了。这是说的淫欲心。
哎，他不是说那个了，他是说夫妻生活不断除。
哦，对对对。
嗯，他不是说那个修作。是否很难打开本来，这就是说有家室的居士啊，在修心中心法，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人因淫欲而生，而有这个身体，嗯，就说这个欲界几乎人人都这样，嗯，我记得那是谁呀，嗯，不知道是忘了是谁了，刘旭峰知道吧，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我记得我刚学佛的时候，我们家突然齐老师说了这四句话，哎，此乃为大丈夫也，哎呦都震惊了，世上还有这样的人呢，啊，就是那是圣人之语啊，嗯，所以说这个事儿，你真富有了，你能不淫乱？那才是，我就说那才是圣人之举呢。嗯，这个事儿，嗯，是一般都是那啥，下面还有很多都是关于淫欲的这方面的事儿。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吧。上次说了好几折呢，啊、嗯。你可以对那个什么，对这根据自己的情况，按照上师这个指示来做就行了。嗯
嗯，那要不刘老师有说的吗？没说的。嗯，
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他问的问题啊，问的问题不对，他问的问题不对，就说是。你这个夫妻生活和打开本来就像的是，老师有一个比喻，就说是你这个厨房用的东西干嘛要和厕所里面用的东西放在一块拿出来说呢？你厨房用的东西就是厨房用的东西嘛，厕所用的东西就是厕所用的东西，你把它搁到一块怎么说都别扭。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话放在一起它就别扭，你不能说不对，也不能说不对，那不能直接这么说。所以老人这个说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这没法说。只能说是就后面勉强说，你如果真能应付不动心的是另当别论，但是这个其实就是和打开本来和那些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所以不能直接说断除或者不断除的事，都统统不能一刀切。
过去
的
圣人，过去的圣人之举都坚持都是这样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苦其心志，都是那样历练出来的。你说对，就是你说的这跟着打开本来上次都没有说他这个事啊。我看啊，这怎么说呢，夫妻淫欲不断，怎么打开本来，哎呀，这个也很，真是很难说。上师说怎么说呢？我觉得也是很难。就说世俗，不是世俗，就说不是佛教的。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其他的就是世间的圣人，他都按照这个要求啊，就是正人君子，他都是这样子啊，成就大事业了，那这个也能做到这儿。也能做到这个应付不动心，他有这样的，
是他这两个说在一起啊，刚才刘老师一说
好别扭，
是挺别扭的，就我还记得那个达摩大师还曾经说过什么"只论见性，非观淫欲"那句话怎么说的？
对对，
像
是
他这样的，所以说他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点别扭。
他那个就说是呀，就是带着见性，淫欲本来空寂，久久自而带出，说是久久自而带出，先是以明心见性为主。你这么问的话，你就说如果说让你带出吧，那你能带得了吗？你如果能带得了，你就不会问这样的话。那说带得了，那你能做到吗？做不到。做不到那说能带得了就没有任何用了。说不带吧，说不带也不对，怎么能不带淫欲呢？更不对了。所以说这就很难说，不能这么连在一起说，我觉得。
还是说我们还是说那个修心嘛，修心，那个当然你要能够断绝，那我觉得不好，真是不好说，可以说可能没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就是以修心为要，你这个是向上的事嘛，上那刚才那个谢金霞也说的那个是那样子，只论见性，非观淫欲。我们还是说修心的事。
好的，好的，师兄们对这一问有没有想不通的，或有什么疑问啊？你可以打出来。好像没有。
就是有时候呀，把这个淫心啊，看得比其他的心思更重一点了，分量更重一点了。其实淫怒痴这都一样的，没有差别。你把那个淫心看得太重了，那你就把这个事情看死了。这样其实不太好，就是这个地方没有那么重，但是这东西就是说是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心思呀，它和你的那个嗔恨心和你的那个愚痴心它是没有差别的，你这个心上是没有差别的。你说是这个把他说的这个分量有多重，就说是对于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说，它是一个生命的这个生死轮回的一个根本，是只能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从心上来说，他们是没有差异的，所以不能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了，过于的把它重视起来，有时候好像弄得弄得自己很别扭，那我觉得还有失了这个修行的这种洒脱了。
刘老师说的这个我觉得挺好的，我们确实就是可能是把这个问题看得过重了。他就跟那个贪嗔痴一样的，我贪心起来了，或嗔恨心起来了，我发脾气了，把这些都平等的话，就不会太把它看得太重了，就容易看死啊。确实是，好像就不能就少了那份洒脱，好像把它直实了，就真的是不自在啊，不洒脱。是，我觉得刘老师补充的这挺好的啊。北京的崔师兄问，他说。吃素早起有利于断欲吧？
你试试吧。你要断什么欲啊？
断淫欲吧，应该是。
我们学佛的，我们四兄弟都吃素，谁不吃素？他为什么专门提起个吃素的事儿啊？好奇怪。几十年来从来就不曾吃过肉，那你这为什么要提个吃素的事呢？ 早起有利，这还要早起，吃素早起有利于断欲。你试试吧，你自己试试吧。我不知道他断什么欲了啊，不能以此为借口放纵自己吧。嗯，哎呀，这个崔师兄老是问的那问题可有意思了。嗯，他现在是不是没有修心中心啊？
修着了吧，崔师兄可能是修心中心，
哦，
已经上座了吧？
再修，
啊，
再修，再修。嗯，好。
嗯，好的。142问：最近淫欲心动得厉害，盼师父指示如何能将此心迅速断除。答：不要紧，这是番种子，这深藏80田中的淫欲种子，不经过多次的反复是消不尽的。过去的大祖师没一个不翻种子的，所以他们都是秘密加持楞严咒心。
这有法了啊，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什么只论见性非观淫欲，但是你动的时候也很难受啊，是吧？你那内心翻腾了也很难受啊，上师给你办法了啊。这个楞严咒心它确实是你刚一起念的时候，你那个心就处于无相了，这就能有这个力量啊，能立断这个淫欲种子。嗯，而且告诉你看，过去的大祖师没有一个不翻这种种子，所以他们秘密加持楞严咒心。嗯，
啊，
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他说他翻动得很厉害，因为也或者是说他最近用功用的也比较那啥，精勤，他看到他自己内心翻动的厉害，就是翻种子，深藏80田中的阴郁种子，不经过多次的反复是消不尽的。嗯，是这样子。我记得过去我们刚学佛，我刚学佛到那个到那个叫什么开封，听那个师父还在那说呢，他们是说对外说是修净土，他内里修密，有的师兄还很神秘，不是师兄啊，有的师父还说很神秘，密中修起来就会入魔呀，长短在那，因为刚学佛一点儿都不知道什么样的魔，反正心里面挺紧张的，不知道入了什么魔了，就是意思。现在想想，他们也是，也是就是加念各种咒语，也就是那也是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啊，我们的皈依师，他那个用功的时候，对外是说净土，然后他们自己密持咒语。就是这个咒语，肯定是对他修行做功夫有帮助啊。嗯，我就想起来这个事儿，对。我们学了这往后这几折都是这样，都是关于这个淫欲这方面的事，自己选择，看看你是哪种情况。选择对峙。
好的，下面我们进行下一问。143问：关于断除淫欲心一事，平时下坐观照或持楞严咒心都没问题，可近日梦中总是梦见这些事儿。答：这是因为下坐观照与上坐修法般若火内熏之故，种子翻腾，故睡梦中有这些现象发生，还要多用功，白天一点不动这男女之心，夜里就自然清醒，没有这些梦象了。
方师说了，就是我们就说做功夫做的精勤的时候，他会有这种种子翻腾嘛。这个也是说了这个意思。
般若火内熏。
就是 你自己上桌用功啊，下桌用功啊，关照的上桌，你逼得急了嘛？啊，那个种子八十天里边的种子开始翻，翻一次你不理它，它就小了；翻一次小一次，翻一次，就说不是一次翻翻就过去了，马上就再也没有了，不是这样的呢。说反复多次才能消尽嘛。嗯，这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哎，那谁都是这样子。啊，那个因淫欲而固有滋生，哎，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能够不动心，我就觉得还不是对景生心了。他说的这个意思，还是内里种子八十种子里翻腾，嗯，他这个我觉得上师给了办法，睡梦中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嗯，还要多用功，白天一点不动着男女之心，夜里自然清醒，嗯，那当然平常你要用功，处处用功的时候，你都根本发现不了，那你就跟着妄想跑了，见景动心，你根本都不知道，像他这个是说的他自己知道清楚，嗯。这个也没有啥吧，这个不能急，意思上师说的就是你也不能急啊，打坐用功逼得急了，内里边就是说那个八十种子翻出来了，你不踩它，这要久久才能清净，嗯，就是你别当回事儿，哎哎，白天。就这个我觉得这个白天不让，就是白天一点儿不动这个男女之心，我就觉得你不对劲的时候，你没有看到这样的语句的时候，你没有看到这样的色相啊，现在其前的时候，那可能你可能还没有这样的心识。如果说你面对这个时候就是对景生心了啊，或者看到这样的情节了，嗯，你自己要那个小心一点啊，也要警醒，嗯，用智慧理智，嗯，度过这一关，是这样子，嗯，
嗯，就是白天看到了这些，有可能就会想，
嗯，
要是
不，
比如说看小说吧，你看那个小说有这样的情节的话，那你一动心，说明功夫也不行，得继续多打坐。还是对境生心呗，嗯，继续问刘老师有要说的吗？
就别操这些瞎心了，就这些瞎心都别操了，就男女之心也不要操了，什么这些通通都不要操了，不要操这些心了，你理睬他干什么呀？起也好，不起也好，通通都不要理睬他。
通通都不理睬。144问，弟子在今年阴历7月15日发生了性行为，当时不知是戒日，后来才发现，心里好惭愧，愧对上师诸佛菩萨对我的慈力加倍护持，愧对众生，又自愧没放下一切幻化，失去良机。答：哎，我的好孩子，淫心人人都有，尤其在用功深入时，淫欲种子翻腾起来，人拒绝难受。你对我说实话，当教你消亡之法。
是，嗯，
这都是说用功深入的时候，这淫欲种子就翻腾了。
嗯。而且他接了是一个戒日，他更接了这样子，嗯，不真诚啊，或者怎么样，
更有压力了，
嗯，
嗯，
忏悔嘛，他正在忏悔，
嗯，
失去良机，这个真的不是说。我明白道理就能做得到的，哎呀，不是这回事儿，嗯，一开
一开始不行的时候远离，哎，不看，哎，就这样的方儿，哎，然后有力量了再说，再那什么，哎。
嗯，
还是首先得这个，哎，你这个因为那个什么嘛，他是说戒日嘛，那这个师兄弟他肯定是说他守戒啊，他用这种戒律，杀刀淫王酒，用这种戒律自律啊，这也挺很，这个戒律就是保护我们修行嘛，啊，就维护我们自己自心清净，这个一开始我们学佛的时候。你把这个事儿看得很重啊，哎，那时候哪敢那个什么呀，那个时候就说你把戒看得很重，就是时刻就是你刚受了戒的时候你肯定会很那什么呀，很当回事儿，哎，杀刀淫王酒。你那个还没那啥就想起来戒是吧，后来听上师说那个我们是以那个什么呀，是不是就是说你不在戒相上那个什么，而是注重戒体，起心动念位置犯戒，当然也是就是你时刻就在戒，就是这个戒体这个之上了 啊就是在根本上用功了，后我记得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就这样那时候就是这那样用功啊，就是对这样的事儿肯定是不介入的啊，比如说就看什么黄色录像，看什么的这黄色小说，看是听黄色故事等等，你这个肯定啊，你没有抵抗力的时候你就不要那个色烛啊，然后看到那样的电视片的时候也是远离啊，时间长了，时间你证到戒体，就是你得了戒体了。你就是能够明心见性了，这个时候才能根本去除，就是这个习气才能除掉啊，这个就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但我们还是说那个这一切戒律它都是为了为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戒体，就是能够能够怎么样，能够就是使我们不犯戒，能够就是能够让我们能够做正当用功啊，应该这样说，能够正常用功啊。那这个师兄弟是他把这个事儿看得肯定很重啊，向上师忏悔。我见过出家人，他们都因为这事儿可能就会因为这事儿有可能就会或者出家或者怎么样，或者是因为出家了犯了这样的大戒以后，我说的是实事儿啊。犯了这样的大戒以后，他按照那个寺院或者按照他们那个出家人的那个戒，他们就应该摒除这个群体了啊，应该是这样，或者是莫摒，就没人理他啊，就是他只有自己自忏，就是忏悔自己，忏悔到清净，如同违犯，这个就算过去了啊。这个事儿也不是说能急的，当然我们是以明心见性，以这个为主，就是说你别理睬这样的事儿了啊，你没有抵抗力的时候别去招惹去啊，你一招惹你自己出不来，哎，
好的，也到点了，魏老师
到点了哦，就是哦，我们学到140米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了。感恩魏老师。有一个问题啊，王师兄，王梦里，楞严中心具体怎么操作？
新的那个《心密咒语》那本书里边有。
对，
很简单。
还有手印。
二无名指斗笠。然后念楞严咒，你既然接了手印，就应该打着坐，打着坐念，清楚了吧？具体怎么念，那个上师有音频，也有那个上师，就是有楞严咒嘛，有楞严咒心，在那个心密咒语集结里边有啊。 你可以去那里边查一下。
对，书上还有拼音啊，可以根据拼音啊。
对，
嗯，好的，行了，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了。
学到这儿吧。嗯
嗯，好，感恩魏老师，感恩刘老师。魏老师晚安。刘老师晚安。师兄们也晚安啊，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32。
好好，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
再见。
嗯好，再见。
你那个到处加那个什么微信，你问问群里的就知道了。嗯。